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6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表示，中国最近围绕台湾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及是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正在破坏和威胁世界秩序。蔡英文在台北的总统府会见率团访台的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布莱克本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布莱克本是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初访问台湾之后第二位访台的美国国会代表团。佩洛西访台激怒北京，北京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连续多日举行多军兵种的大规模实弹演习，解放军基舰不单止反复越过被视为是两岸界限的台海中线，而且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还飞越台北的天空。北京同时切断或者暂停了同美国的两军对话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面的合作。佩洛西结束对台湾访问之后大约一个星期，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亦都率领一个由五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台。布莱克本等美国国会议员不顾北京的威胁以及是同客，接二连三访问台湾，表现了美国各界对台湾民主与自由的坚定支持。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表示，他愿意访问北韩，希望能够得到北韩当局的邀请。南韩广播公司星期五播放了星期三在梵蒂冈对教宗方济各进行的采访。教宗表示，如果收到北韩的邀请，他将不会拒绝，他愿意前往北韩进行访问。南韩广播公司说，教宗曾经多次表示他愿意访问北韩，但是好似这次的这样通过直接要求北韩方面邀请他进行访问，他是很不寻常。这家南韩第三大电视台报道说，在这次30分钟的采访当中，教宗基本上都是谈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表示，武器生产是他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教宗祈祷上帝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所有民众和一切，他们还专门要求南韩的民众为和平而努力。他说，南韩民众经历了战争的痛苦，对战争意味着什么东西会更加了解。这次的采访是星期五晚间8点半在南韩广播公司的电视第一台是播放。南韩电视公司引用教宗的讲话，他是一旦接到北韩方面的邀请，将会立即前往访问。他是想讲，他们应该是邀请我，我不会拒绝邀请。专家认为，南韩总统尹锡悦的大胆主动行动，应当是包括改善北韩人权状况的目标。这个目标不一定要在有可能同北韩进行的谈判的一开始时候提出，但是假如平壤同意放弃他的核武器的时候，应该是事先有这样的计划。尹锡悦的大胆计划又被他的高级官员被称作为是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以及是南北双方关系正常化的综合路线图，其中包括提供一系列的经济好处以换取北韩去核化。在8月15号解放日，尹锡悦总统在总统官邸前发表讲话，宣布有关的计划。解放日纪念是北韩从日本自1910年到1945年殖民统治之下获得独立。在8月15号当日，该国计划细节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公布。南韩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表示，使到北韩的机场以及是医院现代化，提升农业产量，促成投资以及贸易，这些举措将会同北韩同意逐步去核的协议匹配。虽然尹锡悦总统说这项计划将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他未有直接提及到北韩侵犯人权的问题。专家表示，这个议题应该是在谈判开始之前后是提出。南韩外交部星期四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表示，尹锡悦政府认为北韩侵犯人权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且寻求通过和国际社会的积极合作来改善北韩的人权以及人道主义状况。而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星期四对美国之音韩语组就说，华盛顿支持首尔对平壤展开外交以实现去核化。 呢名发言人紧接住话：，我哋依然关切北韩嘅人权状况，美国系致力于将人权置于我哋嘅外交政策嘅中心。美国政府介入调查之后，中国国有参股集装箱公司停止并购马士基集装箱工业公司。美国政府表示，此举系维护全球冷冻供应链嘅安全，防止中国国企或者国家控制嘅实体进一步控制全球保温集装箱以及系冷冻运输集装箱嘅生产。美国司法部在8月25号表示，在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彻底调查之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在25号证实已经放弃对马士基集装箱工业公司以及马士基工业公司青岛有限公司的收购意向。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国国有资本参股的公众上市公司。美国司法部说，这一宗的收购会将世界上四家保温集装箱以及是冷冻运输集装箱的供应商合并为两家，进一步巩固中国国有或者是国家控制的实体对全球保温集装箱以及是冷冻运输集装箱生产超过 90% 的控制地位，进一步集中全球冷冻供应链。美国一位联邦法院法官星期四指令司法部公布他们涂黑加密的证词，联邦调查局凭藉着这一份的证词获得了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的海湖庄园的搜查令。在美国联邦法院法官莱恩哈特发出上述指令几个小时之前，司法部提出了要给予该份文件涂黑加密。检察官先前说有必要涂黑加密以保护他们调查特朗普处理机密文件问题的秘密细节。8月8号，联邦调查局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行动，搜查了一个前总统的住宅，公众对这个事件兴趣强烈。美国很多家的新闻机构以及另外一些团体寻求该份的证词。根据特朗普的律师得到的一份搜查收缴物品的单据，在搜查过程当中，联邦调查局人员拿走了11套保密文件，保密分类分别是不公开、机密、绝密。墨西哥政府星期四表示，墨西哥有关当局逮捕了一个毒品贩运嫌疑人，该人被控谋划今年一月在北部边境城市替华纳杀死一名摄影记者。记者马加里托·马丁内兹被杀，几日之后另外一位的记者亦都被杀，在国际之间引发了强烈的谴责，公众呼吁墨西哥政府加强措施保护媒体工作者。记者无国界表示，自2000年以来，在墨西哥已经有150多名的媒体工作者被谋杀。拉丁美洲国家墨西哥是全世界对记者来讲是最危险的国家之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国国务院揭露中共充斥网络空间，企图操控对新疆问题的全球话语权。我们亦会报道有关澳门方面，他们有可能会修订国安法和香港看齐，非暴力行为可以构成分裂国家的罪行。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被香港人的 BNO 签证申请按季微跌，但是有超过13万宗获得批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据英国政府最新的数字显示， BNO 亦即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签证计划在第二季申请数字比上一季是出现了微跌，总共获得批准的宗数是超过13万宗。有海外香港人的组织就预期 BNO 签证计划在第二年的申请个案数量将会超越英国政府之前的预期。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内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方便香港人移居英国的 BNO 签证申请总数达到14500宗，包括今年第二季的18100宗申请，比上一季申请数字少大约1400宗。由 BNO 签证开放申请至今，有大约95%的申请，即是超过13万宗已经获得批出。今年第二季有18587宗申请获得批出，比上一季少大约3000宗。英国内政部亦都说，今年第二季拒绝了96宗申请，但未有解释原因。获批发 BNO 签证的申请人当中，有64%是 BNO 护照持有人，或者持有香港特区护照，又或者两者都拥有。BNO 签证去年一月底开放申请，容许主要是来自香港的申请人在英国居住五年之后取得永久居留，六年之后可以入籍英国。英国政府在2020年底估计 ，BNO 签证计划开始之后，五年之内的申请人数介乎26万至32万之间。英国政府将会在今年10月扩大签证计划，容许在1997年之后出世、年满18岁、父母其中一方拥有 BNO 护照的年轻香港人直接申请 BNO 签证搬到英国居住。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谢文杰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未来两季的申请宗数贴近今年首两季，全年总数就可能会超过预计的第二年申请宗数，即是55000至68900宗之间。
虽然第一年他的申请人数那个预期是略低，但是去到第二年呢，又似乎呢他的申请人数会高过他们的预期。所以在这样拉上补下之下呢，我们都是认为呢是非常有可能是会符合到英国政府在五年后大概25000至32000人这个预测的。
谢文杰说，数据显示香港人申请 BNO 签证的时间轴出现往后推移的情况，主要原因有可能同香港的新冠疫情控制措施在近一个月稍为放宽。他补充，香港人搬到英国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忧虑，但同时亦都会考虑其他因素。
咁最近啦，即係因為烏克蘭嘅局勢所影響到嘅，例如能源價格嘅高企，同埋英國有出現各地嘅罷工啊，或者係物價嘅高企咧，係可能亦都會喺未來咧影響到香港人嚟英國嘅意願。
香港監察行政總裁羅傑斯話：香港人因為失去自由同權利而被迫離開家園，佢歡迎透過 BNO 簽證搬到英國嘅香港人。他又说，欢迎英国政府扩大 BNO 签证计划，给1997年之后出世的年轻人可以搬到英国。罗杰斯说，香港情况急剧转坏，呼吁世界各国为香港人提供更多离开香港的途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澳门的情况。澳门表示计划修订实施接近十年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包括将非暴力手段纳入所谓分裂国家的惩治范围。非澳门居民在海外危害国家安全亦会犯法。有观察人士就担心将来澳门政府是会以言入罪，民主派的生存空间会进一步受到打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澳门自2009年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法，法例原本指明暴力或者严重非法手段至会构成分裂国家罪。当局8月22日起就修改国安法展开为期45日的公开咨询，建议将分裂国家罪涵盖非暴力手段，类似香港企图瘫痪立法会或者堵路等抗争手段都可能犯法。 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罪日后改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将煽动他人参与危害国家稳定的骚乱纳入煽动叛乱罪，及增定教唆或支持叛乱罪，令到相关教唆行为可以独立成罪。澳门国安法原本只是适用于澳门居民在澳门或者境外的行为，当局建议扩大至任何人在澳门以外从事危害国安的行为都算犯法。澳门保安司司长黄少泽8月22日表示，自2009年国安法实施以来，国际和周边的安全形势发生巨变，包括香港2019年乱局和近期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期望修例有助应对挑战，令到法律能够达至和国家以及香港特区相关法律同等的维护水平。上世纪60年代，澳门的左派组织趁着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如火如荼，引入文革斗争手段。1966年12月3日，群众冲击市政厅和警察局，澳葡政府宣布戒严，其后澳门总督签署认罪答复书，历时两个几月的冲突事件才画上句号。一二三事件巩固了左派势力在澳门的影响力，外界普遍认为和香港相比，历史因素令到澳门社会对中国的归属感相对较强。事实上，过去十几年当局从未以国安法提出起诉。澳门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欧锦新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的咨询文本展述了修改国安法的背景。
他用他们最严的讲法，就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面只有一国，是并无两制。在他们的角度来讲，澳门的国安法是应该要跟国内要看齐，跟香港国安法看齐。因为既然只有一国并无两制的时候，那很明显2009年所做的国安法，那这个就可能是只是他要需要修订的那个原因，而不是只是单纯所谓外部势力。
欧锦新说，澳门国安法原本规定以暴力和其他非法手段之构成分裂国家罪，政府就有意扩大惩治范围。
咨询的文本里面就是说了不局限于暴力或非法手段，即是说将来不是采用暴力或者非法手段的时候都是可以构成罪行的。如果写得清晰一点的时候，最少都能够是扩大了那个范围，就算写得清晰都是扩大了那个范围，批评几句就可以自然入罪，这些情况是完全可以发生的。写得模糊一点就任从警方解释，执法者去解释。
修订国安法的建议在完成公开咨询后，预计11月会提交立法会审议。澳门媒体人崔子超预料，将来澳门民众和任何外国组织接触都会构成风险。
他把外国这个改成境外，按字面来看就可能会包括到台湾，把政治。
崔子超说，建议中的修订将外国改成境外，按照字面可能包括台湾，将政治的字眼去掉，意味若果澳门居民或者海外的人和一般的非政府组织有联系，亦都可能触犯澳门将来的国安法。以前大家仲可以话要避免同政治团体接触，以后同任何非政府组织联系都有可能被指控。去年澳门立法会选举，21名参选人被选管会裁定因为不拥护基本法和效忠澳门特区政府而不具参选资格，其中包括15名民主派参选人。崔子超以这件事为例，担心澳门仅有的意见声音会进一步受到打压。
那个终审法院的法官去下定义的时候，就说他们当年举办那暴乱六四。
崔子超话，去年终审法院法官下定义嗰阵，话民主派参选人当年举办悼念六四晚会是诋毁中央政府，咁系意味若果你曾经参加或者系组织六四晚会，就会被当作是违反国家安全，澳门的民主派人士处境难料。长期以来，博彩业一直是澳门经济发展的支柱，近年中国大陆严打资金外流，加上疫情肆虐，导致澳门博彩业面临空前危机。 目前澳门有十几万民众持有葡萄牙护照。媒体人崔子超估计，在经济疲弱和修改国安法双重阴影笼罩下，澳门会有更多人选择离开家园。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也就是8月24号公布的一份报告当中，警告国际社会说，中国利用紧战狼外交官、外国和私人媒体以及社交媒体的影响者，也就是所谓的网红，这些充斥网络空间操控对新疆问题的全球公共舆论及话语权。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专责打击全球虚假信息宣传的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星期三发布中国操纵全球新疆问题公众舆论努力的报告，批评中国力图操纵以及主导有关新疆的全球话语权，诋毁报道新疆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成员所遭受的种族灭绝以及是反人类罪行的独立媒体，通过主导调动的行动宣扬北京有关新疆问题的惯用言论以及叙述，压倒以及边缘化批评镇压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等的讲法，并且骚扰批评中共的人士。该参与中心近期扩大了揭露中共以及俄罗斯当局支持的虚假信息宣传的努力。报告说，中国的信息宣传策略试图让大量的网络内容充斥国际信息环境，限制获取与北京官方口径相悖的内容，以及人为制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假象，以此来压倒批评声音。信息宣传者是使用复杂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来伪造用户的资料，以假乱真。中国通过实施数字化跨国镇压以及利用网络喷子和网络霸凌来压制不同的意见。报告列举了中国政府惯用的一些的做法，其一就是通过屏蔽压制评论和言论。中国通过大量的投放各种网络内容，压倒搜索引擎以及社媒上面对他们不利的信息，宣扬北京有关对待维吾尔人的惯用叙事，亲中的利益相关者利用反叙事、阴谋论以及不相关的新闻内容刷信息的生态系统，压制对中共在新疆暴行的详尽报道。中国政府的社媒账号、媒体、私号以及机器人集群可能都是在当局的指示之下协助有关的行动。其次就是利用水温制造支持的假象，为了操纵关于新疆的言论以及叙事，利用网络水军，即是通过虚假账号发帖以及是协调发动网络攻势来制造某一种的政策、个人或者是观点获得广泛民众支持的假象，而实际上这种的支持并不存在。利用水军将关于新疆以及是维吾尔人的正能量的故事，包括维吾尔人过着幸福生活来捏造的描述，以及是强调当局政策给予新疆所带来的所谓经济效益的帖子，泛滥于信息的空间。报告说，2021年中期300多个亲中假账号是发布了数千段有关维吾尔人的视频，他们看上去似乎是否认该个地区的侵权行为，声称维吾尔人非常自由，声称整个新疆普遍不赞同国际媒体所报道的维吾尔人受到压迫的讲法。但是《纽约时报》等媒体证实，这些视频大多是新疆宣传官员所制作的，先发布在中国网络平台，然后散播到 YouTube 以及推特，以操纵公众的舆论。第三就是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以假乱真。至少从2021年1月开始，亲中的网络是使用先进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为他们的虚假账号是制作了看来是很真实的个人资料图片，其中一些的账户不断否认中共在新疆的暴行，放称关于暴行的大量客观独立的证据都是美国以及他的盟友所捏造。第四就是利用跨国镇压、网络喷子和网络霸凌来压制不同的意见。 中共支持的跨國鎮壓針對那些公共是公開反對中共的人士，特別是在海外僑民社區通過線上以及線下的騷擾，阻止他們分享他經歷或者恐嚇他們進行自我審查，保持沉默，用惡意論調來毒害信息環境，壓制反對意見。報告說，網絡噴子的攻擊活動經常演變成殺人、強姦或者是襲擊的威脅，惡意的網絡攻擊、網絡霸凌則是通過公開個人信息進行騷擾，未經許可在網上公佈個人的信息，包括全名、家庭住址或者是工作的信息。2021年的3月，中國外交部公開質疑了好幾個個人提出的遭受虐待的指控。第五就是宣傳的話語重點，中國的新疆宣傳話語即重於否認、批評、放大正能量故事，以試圖反駁對他種族滅絕以及反人類罪行的指控。第六，反駁和否認獨立媒體的批評，中共宣傳人員發布以及放大的有關內容，以此來否認獨立媒體和國際知名智庫的講法。為回應第三方對強迫維吾爾人勞動的指控，中國的外交帳號、中共下屬的媒體組織以及疑似機器人網絡連續發布有關新疆機械化採滅過程的報導，暗示該個地區的棉花生產產業不需要強迫勞動，這種宣傳避開了回應有關當局將大約100,000維吾爾人以強制勞動安置的方式轉移出新疆送到其他地方的工廠做工的報導。第七，就是宣揚正能量的故事，以反駁和反證有關種族滅絕以及是反人類罪行的指控，使用譬如是美麗新疆以及是新疆等標籤來放大有關新疆的正能量故事，反駁指控犯有反人類罪行和種族滅絕的獨立報導，有關多元文化社會和諧共處的故事和中共對維吾爾人進行廣泛監視的現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中包括官員每年至少在維吾爾人家裏面住上6個星期，這種宣傳旨在是轉移外界對中共人口工程的關注，該國工程系統性地增加了新疆的漢族人口，稀釋了該國地區的維吾爾族人口的密度。第八，是利用哪一個是還是怎樣的論調來錯誤對等、謬論轉移、逃避批評，包括外交部新聞司能言善辯的戰狼外交官利用那一個哪一個還是怎樣的論調來錯誤對等謀論來轉移對中共新疆政策的批評，將指控者講成是虛偽的人。他的論點並不是要辯稱中國是清白無辜，而是要說明其他國家亦都同樣犯有侵權的行為。報告強調，雖然中共力圖轉移國際社會對新疆北局勢的關注，但是獨立媒體的機構、學者以及人權活動的家已經是公布了多位證人的講述以及可核實的數據，表明當局已經是在新疆監禁了至少100,000人，並且有可靠的證據表明存在著酷刑、強迫絕育以及其他的暴行。報告特別對中共宣傳人員進行了詳細分析以及是披露，報告說中共最具火藥味的宣傳人員是一些外交官，以發布對抗性的信息而聞名，而此外確認同中國下屬的媒體在全球範圍內用至少10多種的語言傳播和新疆有關的虛假信息，為了達及到是全球受眾並且引起他們的共鳴，中共是還轉向私營媒體及多語種的網絡紅人、網絡噴子帶頭攻擊、挑起爭論、侮辱以及騷擾網民，以毒化信息環境轉移對批評中共的言辭的注意力。報告列舉了中共宣傳人員以及為中共宣傳的主要組成，就是一部分中共外交官是主導強勢的宣傳，一些被稱為是戰狼的外交官往往採用對抗方式，利用社媒平台維護國家利益，這些人最有可能否認、反駁以及迴避那些的官方宣傳口径相伴的信息，例如中國的宣傳人員散布了一種虛假的講法，聲稱美國中央情報局試圖在新疆煽動動亂，以便是搞垮中國。 一啲外交部的官员的账号不断散布虚假新冠病毒来源，以及是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无理以及无端战争的虚假信息和阴谋论。国营和中共下属媒体在全球范围内散布有关新疆的虚假信息，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新华社等至少用12种的语言制作宣传内容，并且在社媒上投入大量的资源做广告。2021年2月，面对着国际社会对中共在新疆的种族灭绝行为越来越强烈的关注，新华社发布了一个所谓的事实真相，其中包含很多不实之词，说关押新疆维吾尔人的拘留营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充分保障学员人身自由以及是人格尊严。报告表示，中共同外国媒体合作，向当地的受众转发中国制作的以及资助制作的内容，使到北京选用的言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亦是可信度。比如是肯尼亚广播公司2019年11月就刊登了一篇由匿名作者撰写的关于中国在新疆的扶贫政策的报道，引起了观察人士质疑他的真实性，以及是他是否是中共的宣传。中共越来越多地借助于私营媒体公司来策划面向外国的信息操纵活动，将他们部分外语信息业务是外包给私营化，以及是私用是营业部门的创新能力。中国政府与至少90家设在中国的公司合作，设计面向国外的信息操纵活动，打造正面形象。例如一个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播电影电视局运营的，隶属于中共统战部的出版机构，向一家营销公司付费制作描述维吾尔人支持政府的视频，然后由一个虚假的账号散布到为推特以及为 YouTube。第四，利用虚假网络散布中国的言论和叙事，由机器人组成的虚假账号群，以及在推特上面转发中共认可的宣传信息的真实账号充斥信息空间，支持网络水军的活动，利用一个账号群发布否认新疆暴行或者指责西方虚伪等等的信息，而另一个更大的账户网络，即是通过转发亦是转贴进行宣传。利用网红来更好地接触年轻的国际受众，中共当局认为由于社交媒体网红的亲和力以及是真实性，可以帮助推动中共的信息传播，改变当地的信息环境。中共宣传人员谋求调整他们达及到全球年轻媒体消费者的方式，在严守政治红线的同时，对外是宣传设计得是更加年轻化，并且让这些信息能够在网上疯传。中共国家媒体旗下的200多名的第三国网红，这个网红至少使用300种的语言制作社交媒体内容，每名网红平均是拥有309,000多的粉丝。中国还安排亲中共的西方网红到新疆旅游，利用他们是推进关于新疆的宣传。六，是利用网络困境为中共立场辩解，并且攻击、侮辱以及骚扰批评人士。在解放军、网信办或者共青团的指令之下的互联网困境，直接在网上攻击批评人士。网信办和宣传部在全国范围内直接雇佣了大约200万人从事这一项的工作，而另外有2000万人作为了兼职网络文明志愿者参与工作。目标是中国国内受众要在海外使用中文的侨民社区。为了应对2019年香港抗议活动，中共开始加大投入影响美国平台的用户，譬如是推特、脸书、YouTube 以及 Telegram 等其他的国际平台。以上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华盛顿的维吾尔流亡组织欢迎美国政府发布的一份关于中国势力操控全球有关新疆问题的舆论报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8月24号星期三，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努力操纵全球有关新疆问题公众舆论》的报告，称北京积极尝试操纵和主动有关新疆问题的全球讨论，并抹黑独立消息来源的报道。报告说，这些独立消息来源报道了北京对维吾尔人以及新疆其他少数民族的持续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根据该报告，北京使用的一些策略包括拖吊、网络欺凌以压制异议、否认独立媒体来源的批评、放大正面报道以反击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的指控。又说中国的信息传递策略试图通过充斥国际信息环境以限制访问和北京官方路线相矛盾的内容，以及通过制造支持中国政策的人为表现来到掩盖批评性的言论。报告又说，信使使用复杂的人工智能生成图像以创建虚假用户配置文件的真实性的外观，中国通过参与数字跨国镇压、拖吊和网络欺凌来到镇压异议。华盛顿的维吾尔运动负责人罗森·阿巴斯表示，美国政府揭示中国的虚假宣传活动对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他说，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强调中国对维吾尔种族灭绝问题所作的虚假宣传活动，很高兴看到国务院最终认识到这种情况正是发生的程度和深度，并通过这份及时的报告予以证实。根据阿巴斯的说法，他的维吾尔运动团队每日都必须应对北京的虚假宣传活动，以教育公众了解中国集中营和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现实。阿巴斯又说，他希望这份报告能够唤醒公众，令到他们在阅读来自中国的有关集中营和维吾尔人情况的任何消息之前三思而后行。他又敦促每个人独立阅读和研究自大屠杀以来对人类最大的拘禁。阿巴斯说，他自己的姐姐四年前在乌鲁木齐就被中国政府任意拘留。他又说，他每日都在经历这些一切，在过去的四年里面，他自己的姐姐一直在这些集中营之中受苦，看不到尽头。他只是全世界数百万试图为他们所爱的人寻求自由的维吾尔人之中的受害者之一。位于华盛顿的东特厥斯坦民族觉醒运动创始人、东特厥斯坦流亡政府总理萨利克胡达亚尔表示，中国的虚假宣传活动不单只针对新疆，还针对其他的地区。胡达亚尔说，中国一直在操纵全球舆论关于东特厥斯坦、西藏和其他被中国占领的国家的事实。鉴于这份报告，他们希望美国政府采取切实措施抵制中国操纵东特厥斯坦的事实。近年来 YouTube、 推特等美国社交媒体公司开始为中国政府官员账户贴上标签，并宣布移除涉嫌与中国政府相关的僵尸账户。但是根据胡达亚尔的说法，美国政府应该向社交媒体平台施压，以阻止中国政府利用它的平台进行虚假宣传活动。中国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有关新疆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的说法不过是反华势力炮制的恶毒谎言。他又说，美方不断利用涉疆问题制造谣言和制造麻烦。李鹏宇在一封电子邮件之中对美国之音说，是美国政府一直在散布虚假信息和谎言，中国只是做的是向世界讲述新疆地区的真相。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八月份，在台北的一个工作日午后，几十名当地居民聚集在一间教堂的地下室，学习怎样去包扎伤口和绷带这些急救课程。在中国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威胁之际，这些训练显得更为紧迫。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台北的报道。
參加培訓的50歲的瓊雄說，鑑於台灣此刻的局勢，他覺得有準備意識非常重要，台灣人並不恐慌，很多人幾十年來見識過中國的威脅，但是越來越多的台灣人亦都在這裡採取行動，為可能爆發的戰爭做著準備。非政府機構壯闊台灣每個月都會組織大約15場急救講座，這個組織的創辦人吳怡龍說，需求太多，他們忙不過來。吳怡龍對美國之音說，他們面臨他們過去從未面對過的威脅，目前這些是他們保護他們來之不易的民主，同時又維持和平的最佳方式。在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本月初訪問台灣議事與台灣團結之後，中國在台灣周邊進行了持續多日的咄咄逼人的軍演。吳怡龍又說，在今年較早時候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台灣人對民防課程的興趣高漲，烏克蘭遭受的苦難令到很多台灣人感同身受，因為他們都在這裡受到威權主義巨輪的威脅。雖然中國的共產黨從未統治過台灣，但是中共聲稱人口2400萬的台灣島是中國的一個省，民調顯示大部分台灣人表示反對和中國統一。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的一個民調顯示，73%的台灣人表示願意拿起武器為台灣而戰，抵禦中國的攻擊。很多台灣人認為台灣可以做更多的應對的準備。台灣退役海軍二級上將前台灣參謀總長李喜明，他說很多年輕人想要保衛台灣，但是當你要他們參觀的時候，他們就不願意了。目前台灣男性只需要完成4个月的基礎軍事訓練役，台灣官員表示他們將會考慮延長兵役時間。民調顯示此舉得到廣泛的大眾的支持。李喜明還提出建立一個全志願的領土防衛部隊，訓練台灣人防衛自己的家人和家園，這個模式在烏克蘭非常有效。烏克蘭的領土防衛軍全部由志願者組成，這支部隊為烏克蘭軍隊的預備役和現役部隊提供了補充。美國之音中文部此前報導，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台灣自發投入戰術射擊和城市戰模擬訓練課程的人數大增，最近參加一期城市戰訓練課程的34歲的張孝瑞說，沒人想要打仗，但是當其來到的時候，你為了要保護自己的親人或者是你在乎的事，你就勢必要去做這些事。其他的台灣人說，他們只是希望萬一戰爭爆發的時候保護身邊的人。吳怡龍說，他們的軍隊和先遣急救員只有他們人口之中的1%，他們提供的這些培訓是為了剩下的99%的人。以上是美國之音加樂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共圍台軍演引發國際關注，但是台灣人並不害怕，民眾這種老神在在的態度似乎亦過渡到在台灣有海外分支機構的跨國企業。據台灣美國商會 MCham Taiwan 近期的一份調查亦顯示，有超過3/4的企業會員未受到中共軍演的重大影響。分析人士說，外商撤離台灣是一個很困難的決定，因為可能再亦回不到轉頭，所以多以分散風險的方法去處理。現在實際應該因為中共威脅而搬遷的公司其實有限。據美國之音記者陳君在台北的報導引述台灣民意基金會在8月份的最新民意調查指出，20歲以上的台灣人當中有高達78%的人並不害怕中國這次大規模的圍堵軍演，其中更加有40%的人說一啲都不怕。受訪者當中說會害怕的人只有17%。台灣民眾對中共民工武客的老神在在態度似乎亦過渡了在台灣的跨國企業。雖然有部分外國人看待軍演比台灣人緊張得多，但對於部分在台灣深根已久的企業，他們的思維模式亦跟著台灣人越趨一致，有共軍攻台備案的人其實很少。在台灣經營超過20年的美國商會技師行業高級主管姓賴的協理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由於他們的業務主要是服務台灣客戶，所以中共軍演並未對公司營運造成影響。 他说日前才同企业集团总裁开过会，但没有人提到同军演有关的营运忧虑。他认为公司并未将军演这件事放在心上，因为台湾人长期受到中共威吓已经习惯了，公司也跟着习惯。公司还有更多目前的问题足以令到他们焦头烂额，还未有时间和余力去思考怎样面对中共威胁这个问题。他又表示公司虽然有部分资料库的主机是被换到大台北地区以外的外院市方案，但是并不是因为中共威胁的关系。
比较像是为了比如说地震啊、火灾啊，你知道这种灾害才做的备援。
这名姓赖的协理说，那种备援比较似是为了例如说地震火灾才做后备的应急援助，他觉得出发点比较不是为了那天真的被中共攻过来之后的进行的备援。另一名在一间日商伺服器公司工作36年的主管吴先生亦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公司的营运一切正常，工程师的工作地点和伺服器的维护都没有变化，但是只是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使到台海局势变得比较紧张，令到从日本派来台湾的总经理借故返回日本，到8月底才会回来台湾，但员工私下都认为他是去日本避难。台湾美国商会近期的一份调查亦发现，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企业会员认为没有受到中共军演的重大影响。这份调查是在佩洛西访台以及随之中国军演之后的8月8号至8月17号进行的。在126间完成访查的企业会员当中，有 77% 的企业指目前未受到重大影响， 17% 表示有受到影响。在受影响的 17% 的企业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经历运输、保险费用增加、商品延迟这些问题，其中有近半数说主要影响是来自海外总部对于政策变化所产生的担忧。被美国投资公司派驻到台湾的亚洲区研究部主管汤姆就对美国之音说，现在是距离台湾20年来两岸气氛最紧张的时候，亦是20年来第一次有美国总部的主管和他讨论是否要将研究中心从台湾搬到新加坡，但目前只是在讨论的阶段，还未作出搬迁的决策。美国商会的调查亦发现，如果2022和2023年中国的军事活动持续增加，就有 46% 的企业会员认为将会影响在台湾营运，其余的 54% 认为不会受到影响或者还未确定。整体来讲，以1到5分的评比当中，1是完全不担心，5是非常担心。受访企业对于台湾未来24个月受到严重反制行动的担心程度平均分是 2.8 分。分析人士说，换句话讲，中共围台军演短期内对台湾的国际企业影响不大，但随着时间推移，如果中共围岛军演的频次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就有可能令到国际企业对于在台湾的长期投资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这个就代表着成本将会升高。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很多的这些国际企业他担忧的是一种。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副教授孙国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国际企业他们担忧的一种长期的情况，换言之，这种担忧就代表国际企业他们的确陷入到一种观望的情绪。孙国祥说，任何一个国际企业到任何一个地方投资，从冇不从政治的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环保规章以及科技技术能力等五大要素，称作 PSET 这个模式作为评估标准。大致是讲台湾在上述五个条件其实自己都已经做得好，但是问题就是外部，特别是中国对台湾的周边进行军事骚扰，已经不是台湾本身所能够完全掌控。这个亦是点解国际企业目前看上来短期没问题，但长期可能会存在担忧的原因，因为这个已经超出了投资国本身的能力所及。孙国祥认为，另一方面，国际企业对台湾有信心的原因，可能同他们大多都是已经经历过疫情危机有关，因为新冠疫情本身就已经使到供应链中断，这种经验导致企业对中共军演不会产生那么直接的冲击，因为他们已经演练过了。 曾经担任美盛投顾业务发展董事，而家系亚洲家族办公室协会台湾区会长嘅陈婉成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对于有好多海外分支机构嘅跨国公司嚟讲，以前其实唔会太过担心中共嘅威吓，尤其喺台湾住得越耐嘅外商公司更加系习以为常。因为他们都看到中共越是威吓，执政的民进党的票数就越高，代表台湾人根本就不怕中共的威胁。但是这一次中共军演的时间点的确会令到跨国公司多少受到一些影响。陈婉成又说，原因不是因为中共军演，而是俄乌战争的借镜，外商会有明日台湾的感觉，而且他们也看到虽然国际上有援助乌克兰，但真正的对抗还是要乌克兰自己去独立完成。所以他们会担心，如果台湾发生战争，就会好像一些在俄罗斯或者乌克兰有设厂的国际企业一样，国际金流整个都会被卡住，公司的营运就会受到影响。他说，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其实这些国际企业他们担心的不是台湾人的前途，他担心的是他的 business 会不会因为这个战争造成他可能金流也卡住。
陈婉成对美国之音说，所以他才会觉得这些国际企业他们担心的不是台湾人的前途，他们担心是他们自己的商业会不会因为这个战争造成他们可能金流亦被卡住，物流亦被卡住，而且没办法营运。所以总结来讲，还是在于这个对于战争发生的担忧程度，今次的担忧程度的确是比以往高。陈婉成说，不同产业的因应方式都不一样。以金融业来讲，外商企业其实不会这么轻易离开台湾的，因为金融业是特许行业，一旦要进入一个国家营运，它的前置作业和执照申请都是非常浪费时间，所以一旦撤出的话，可能就不能够再翻转头。陈婉成说，所以有些特许行业即使对台湾有些担忧，但是它也会比较不会做太大规模的撤离动作，因为影响是芝士体大，如果是制造业的话，情况可能不是这么一样。他说，例如苹果、三星这几年就实施中国加一的概念，将制造工厂迁往东南亚，目的是为了分散风险。同样，如果外商在台湾这边有制造工厂的话，他们亦会用台湾加一的概念去分散风险，到台湾以外的地区建立或者扩大据点。他又说，简言之，站在企业的角度，他们思考的是整个供应链的一个完整性。如果今日台湾因为战争出现供应链延迟或者断链的话，应该要有些什么的替代方案呢？他说，
就是他们会用一个分散风险多元化的方式来因应所谓的政治风险。
陈婉成说，商业会用一个分散的风险多元化的方式去因应所谓的政治风险，但这个并不是完全撤离。如果说整个流程一定要经过台湾这一关的话，看看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去降低政治风险所影响的整个营收。据彭博新闻社引述高盛集团的一份报告说，虽然目前两岸关系紧张之下，台湾最近的贸易制裁影响不大，应该不到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 0.1%， 但如果出现更加广泛的，例如货物运输被中断，就有可能对台湾经济极具破坏性，以至到对全球科技供应链都将构成一个极大的危害性。孙国祥说，假设中共对台湾进行的就好像美国智富兰德公司所讲的，可能想学古巴飞弹危机一样，不是对台湾进行封锁而是隔离，对每一艘进出台湾的商船进行登船检查，一旦从台湾进出口货物的海运时辰被耽误的话，整个流程就会出现问题了。孙国祥又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亦代表国际企业一定要需要一个安全的贸易通道，令到他们的货物能够持续安全进入到高雄港、基隆港或者台北港。因此台湾政府亦需要打造一条贸易走廊，在台湾被中共隔离的时候，仍然能够支撑国际企业的货品依旧24小时365日不断运行，而不受中共所划设的任何军演范围的干扰，才能够增加国际企业在台湾投资的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讲讲有关美国国内的仇恨犯罪问题。根据美国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收集的警方数据显示，在过去两年里面，美国的仇恨犯罪率以双位数的速度增长。 在2022年的上半年，美国主要城市的仇恨犯罪略为上升。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根据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一份新报告，从15个主要城市警察部门收集到的数据显示，今年至今为止，由偏见所引发的事件平均增加了约 5%。 这15个城市的总人口为2550万。相比之下，根据该报告，该中心从52个主要城市所收集的更大样本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的仇恨犯罪激增了近30%。联邦调查局将仇恨犯罪定义为针对个人或财产的刑事犯罪，其全部或部分动机是罪犯对种族、宗教、残疾、性取向、种族、性别或性别认同的偏见。近年来，美国仇恨犯罪呈现上升的趋势，原因包括新冠疫情期间反亚洲情绪激增，以及2020年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在警方拘留期间被杀之后，美国各地爆发了种族正义抗议活动，引发反黑人的敌意。如果今年至今为止的增长保持不变，这将会是美国仇恨犯罪连续第四年的上升。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布赖恩·莱文说，虽然有一些的减速，但事件不会局限于一年，而是可能是多年的趋势。法律之下公民权利律师委员会的阿鲁沙·戈登警告说，仇恨犯罪数据往往低估了事件的真实数量。该调查结果是在联邦调查局定于今年秋天发表的2021年度仇恨犯罪报告之前公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利阿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俄罗斯二月份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装有乌克兰粮食的商船首次安全离开了黑海。国务卿布林肯说，这提升了将成百上千万吨被困在乌克兰港口的粮食运给世界各地面临粮食短缺民众手里面的希望。他称赞联合国和土耳其令到这个举动成为可能。国务卿布林肯告诫说，这些只是第一步，联合国7月21日促成的协议的继续执行是加强世界各地粮食安全的关键。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全球小麦的主要供应国，但是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导致粮价飞涨，导致国际粮食危机，战争停滞了乌克兰的出口，令到大约2000万吨的粮食被困在敖德塞港的仓库里面。全球饥饿过去几年一直在加剧，联合国的估计在2018年到2021年之间，生活在严重粮食不安全之中的人数从1亿800万增加到1亿9300万人。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在柏林出席为全球粮食安全而团结的活动的时候表示，他说预测显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会令到面临粮食不安全的民众增加到4000到5000万人。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的协议会促进乌克兰粮食通过黑海的出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俄罗斯继续促进农业产品从黑海港口的顺畅的出口，他并且说俄罗斯仲必须停止令到乌克兰农田变得无法耕种并摧毁农业基础设施的攻击。他又说，只要俄罗斯继续入侵，乌克兰人民和世界最弱势的民众都将会继续遭受到他的影响。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